没有，下一周是
缓和起来。
下一周是这个林良特会。嗯，高雄大家有始有终哈、哦，我们也是有始有终，我们教第一堂跟最后一堂。啊让我们在这一堂，我相信啊，这一季组织学啊，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是啊蛮浓缩的了，很多东西。那我们也不止，我们也没有办法指望说这十一堂课就能够帮大家一定有啊能够啊婚姻一步登天。那我觉得蛮重要一点就是说，要大家去 practice， 把这边所学的要进入到你的婚姻关系里面，那才会有帮助。那我们这一堂会谈到是合一，不过在上一堂啊，我叶琳达他们带的互相取悦，那圣经原则我们要身心灵多方面互相吸引取悦对方。那我不晓得大家在过去这个礼拜有没有做 homework？
还记得 homework 吧？你们有没有 check 你们的 email？
check 了，check 了，可是上一周我自己到 SFO 去送一个朋友，我先生告诉我说，他讲的，他说上次讲的内容和你的音乐里面不一样。所以我以为你那个内容里面就是今天要讲的取悦对方的。看来是大家一看是那个
同行天路啊，那就是上个礼拜没有注意听，是不是？上个礼拜我们上的是啊，
上礼拜
互相取悦，
对，我
去
了
下播
了
啊，对
呀，我下个礼拜的功课就是说啊，在周内呢啊，可以跟配偶一起约会谈心的时间，那也希望就是我们可以。来使用，来运用圣经的原则，怎么样来取悦对方？有没有人有做作业的可以跟我们分享？就像那个文月跟我们讲哈，有用，到底有用没用啊？这就在于什么？在于我们是不是把学习的有没有把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出来？我们如果有用的话。就有用，但是如果没用的话呢，再学再多，在知识上再装再多也没有用，对吧？其实我自己呢很感谢啊，我那个我也跟林娟哈的提醒。那我在上一周呢啊，老公啊，你有没有觉得上一周有什么不一样的？
嗯，
做了这么
多好像有点感觉。
什么感觉？
好像这个身上多了几个熊爪印。
其实啊，我上周啊是很刻意的提醒自己说啊，要多给老公呢啊 hug 呀。我上个礼拜上完课的时候，我回去就想起啊以前那个一条那个英文的儿歌哈。Four hugs a day， 他说 ，Four hugs a day is the minimum. Four hugs a day, not the maximum. Yeah, four hugs a day 那我回去说这首儿歌就一直反复的回来，那我就刻意的提醒自己说呀，要刻意的来啊给老公一些啊 physical contact， 给他一些。啊，那是他们最需要的嘛哈，我们就是刻意的给他 hug， 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给他一个 hug， 那就一个啦，那要去上班的时候呢再给他一个，就两个啦，那下班回来的时候呢给他个笑脸，再给他一个，就三个了，那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呢再提醒自己再给他一个，那一天就四个了，不是吗？所以不难嘛哈， four hugs a day is the minimum， 是只是一个 minimum 呀、yeah。那你有没有满足这个礼拜？
还满足。
OK， 那就是我这个礼拜的功课哈。好，
你老公给你什么？
这个很惭愧。 们今天哈，就像我们刚才讲，进入到我们最后一堂课，那我们谈的是合一。那我们讲到合一，你们觉得什么是合一？老公，你觉得什么是合一？
合一？那你觉得什么是合一呢？
我觉得，从圣经上面来讲，这个丈夫是家里的头，说你应该合到我这边来。
谁说的？圣经上面不是教导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而且为教会舍身吗？那是一个舍己的爱，一个舍命的爱。所以你为了爱妻子的缘故，你应该就是舍掉自己，合到妻子这边来才对啊。
哦、oh, ，really？
不是这样子吗？
你们觉得呢？
我们觉得你们在第一堂已经讲了。
很好。那你还记得什么是合一吗？
我记得，我不能重复你的 exactly 的话，但我觉得意思就是说，两个人要同心，然后与神的旨意结合起来，才叫合一。
非常。
举了两个 couple 的例子，一个是《使徒行传》那个，听说他们里面就是那一对 couple。
亚拿尼亚。
哎，亚拿尼亚，对，他们两个一起说谎。这是一个坏的例子，另外一个好的例子就是那个 Priscilla。
亚
基拉，
亚基拉，亚基拉，对，
哇，
他们两个那个同心合一做神的侍奉，
非常优秀的学生，你百分，一百分，呀，
也的确哈，合一，好，不像我们刚才讲的，不是他合到我这边，合到他是需要神进来。我们等一下会有更多的说明。那我们今天合一，我们会谈到，我们上课会谈到合一的定义，然后我们会谈如去了解，因为合一的话是讲，我们讲到灵魂体的合一。那我们讲合一的话，要怎么样合一，怎样合一，最后就是我们合一的目标，合一的最高的目标理想是什么。
Yeah.首先呢，我们就是还要再复习一下，像刚才雅红已经给我们标准答案哈，同心是不是等于合一？
好，未必，同心未必等于合一，必须是跟神的旨意啊，还有神创造婚姻的目的，能够有和谐一致，那才叫做合一。
所以呢，我们要来复习一下第一堂课。OK， 如果没来的人呢，今天还有一个机会再听一下 summary 啊，就是刚才雅红跟我们分享的两对在圣经里面两对夫妻的例子。
Yeah， 使徒行传里面讲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两个非常的同心，但是他们同心的来欺哄圣灵，结果导致是灭亡，那不是合一。那另外讲了雅居拉、百基拉，他们两个真的是在主里面的同心合一，一起来做 tent making， 跟保罗一起同工，一起来服侍，造就了很多的当时代的这些圣徒。所以他们那种是我们需要学的合一，在主里面合一的一个 model。所以我们的同，我们讲的合一是在要跟神的旨意还有他的目的有和谐一致，那叫做合一。
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一次合一的定义是什么呢？
神的旨意和目的和谐一致，
与神的旨意和目的和谐一致。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哈，很清楚神的旨意，神创造婚姻、设立婚姻的旨意跟目的。那我们要活出来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的来运用，怎么样的来把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学习到的这些技巧、知识，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运用出来，以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婚姻可以跟神的旨意和目的是一致的。
要我们讲到合一，我们就是会谈到灵魂体的合一。那夫妻的合一的确是用灵魂体三方面联合。那在铁萨罗尼迦前书五章二三节讲说哈，神要亲自使我们成圣，愿我们的灵魂身子同保守，然后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所以我们灵魂体这方面我们要竭力的保守啊，竭力去啊，很 alert， 我们要去让我们能够成圣，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啊来的时候，我们不会有任何被他指责的地方。那我们讲到灵魂体哈，尤其在我们夫妻的关系上面，有很多我们可以注意的地方。记不记得，男人常常会很被注重什么东西？视觉的哈。所以，当我们的体，男人在体方面，我们的视觉常常引起我们很多的一些注意，所以也造成男人最大破口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视觉很多引诱啊，什么东西，如果我们没有去很去注意的话，常常会落入到了破口里面。所以我们做男人的要非常注意这方面，体方面很多方面肉体的引诱哈，所以这是我们男人非常注意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注意的话，常常就变成撒旦利用来攻击我们婚姻关系的一个破口。
呀，那女人呢？其实对我们女人来讲，我们的一个弱点，也是我们很需要的一个方面，是在魂的方面。如果我们仔细来想的话，女人最需要的、最深的需要是什么？为什么女人会每次都问先生说：“你爱我吗？”为什么？因为其实最深最深的需要，女人是需要一个被爱。好，那这也导致上呢，常常呢，女人也是会被她自己的情绪而来困惑。好，那就是说在这灵魂体方面这三个层面啊，在魂这一环呢，其实是女人最脆弱的一环，是最脆弱的一环。其实你们有没有记得上个礼拜文月跟林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是他们自己生活上的例子。其实跟我们每一家，我相信多多少少又很类似。你们还记得吗？我一回家的时候，他已经很累了。他上班下班以后已经很累了。他希望什么？希望可以好好的休息。他希望可以什么？肚子饿了，他希望可以吃一顿太太煮的一顿好吃的晚餐。但是呢，林娟已经一整天在家里，除了工作以外，还要处理家庭，还要处理孩子的事情，还有侍奉这么多的事情，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他巴不得他最好的那个最亲密的人，他的先生回家的时候，他可以跟他谈一谈，可以让他说谈一谈他心里面的感受，那是一个女人的需要。但是呢，当我们每一个人注意到的只是我们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怎么样？不是就起冲突了吗？那我们记得吗？后来啊，你就有一个很智慧的处理的方法。当我们是把对方的需要放在第一的时候，当我们把配偶的需要放在第一的时候，其实配偶也会因此而体恤我们的需要呀。所以在这个例子很明显的看到，在灵魂体方面，就是男人呢比较的需要比较注重在体，就是说满足他的肚子的需要，满足他的身体的需要，他常常是在这一环。那女人呢，我们的需要常常是在魂方面的需要呀。那其实我们有一个例子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震撼哈。就是上个月就五月底的时候，我们带了一个营会。那在营会里面呢，就是我们有机会呢跟一位夫妻谈。那后来我们才发现说，原来表面上已经结婚20年的夫妻，先生觉得说他这个婚姻很好，因为呢在这个婚姻里面，所有的家里面太太所需要的， 房子，好的房子，供应他所有吃的，还有不管说什么，有在肉体上面所需要的，他都供给了。他觉得他是一个好先生，他觉得太太所有的需要都供给了。但是呢，他觉得说为什么太太二十年的婚姻，他觉得是枯干的，他觉得他什么都没有。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妻子她所需要的心灵上面的沟通，在魂上面，在她的最深处的那个沟通，先生并不了解。他所满足的只是在最外面的一环，他觉得他满足了那最外面的一环，他就是已经达到了，他是个美好的婚姻。但是妻子心里面所盼望的、所需要的魂的那一环，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这样子一共走了20年的婚姻。
其实我们夫妻找前面10年，我也是觉得说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我们很好。可他有一天跟我讲说，他对我们的婚姻认了。他觉得很不满，我觉得很纳闷了。我们觉得很好，为什么？归根结底就是他在魂的需求上面，他在觉得他的感受方面，他没有办法能够感受到我们在内层的沟通，他没有感受到我爱他。我觉得我很爱他，我可以给的我都给了，我不晓得还，但是他那个时候他真的感觉他内层他没有被满足。
啊，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夫妻其实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先生觉得已经尽他所有的在爱他妻子，给他在最外面一环的满足，但是妻子呢却觉得说他在他里面是空虚的呀。
在灵的合一哈，灵的合一非常重要。我想讲灵的合一，大家都晓得，夫妻之间要怎样，是吧？一起灵修、祷告、读经，好，这大家都晓得。其实上真的是，我自己都觉得说，我自己都感受到，强烈的感受到。我们看下面，好，在彼得前书3:7，你们做丈夫要按情理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最后一句哈，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我们之间如果夫妻关系，我如果说有冲突的话，你祷告是我想连那个天花板都过不去的。我自己有一次，我觉得说，我跟他也是有一次冲突。冲突了，我还是在这个读经祷告，但是我那时候感觉我祷告就是好像小和尚念经，真的，我连我自己都没感动，我自己都一点感动没有，我就觉得不对，我那样子灵修一点果效都没有。所以后来我觉得在跟 Grace 在和好以后，才开始感觉到不一样。在灵里面的合一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想如果大家有小对成圣这个观念，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在成圣之中，成圣过程中，有我们夫妻的关系也是在成圣。那我如果讲成圣的观念的时候，在我们刚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很注重的是我们体的需要，我们的魂的需要。我们体的需要跟我们魂的需要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灵的需要，但在我们成人的过程中的时候，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改变是需要由我们灵去影响到我们的体跟魂。这观念，不要我这样讲，可不可以？也许有顶尖。好，我的意思说，我们做 baby 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体跟魂会掌比较控制我们大部分的部分，但我们进入到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就像 比方说我们要脱去老我，穿上新我，我们不断的将我们老我脱掉，就是将我们体的需要、魂的需要要慢慢的降低，让我们的灵来掌管我们的体跟魂。好，所以我们在今天在讲我们的夫妻的合一的关系上，灵的需要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这里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其实当一个人当一丈夫进入婚姻的时候，祷告生活跟他单身的时候的祷告生活有什么不一样？你们觉得一个当一个人的跟神的关系的祷告生活，在他单身的时候与他进入婚姻，他的祷告生活会有什么不一样？你们觉得有不一样吗？
有啊，
有什么不一样？
单身就大概就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可是结婚之后就还要为自己所共处的这个家庭里面的成员啊，整个祷告会是内容是因为会以这个家庭为重心的祷告。
OK， Rose 讲得很好，内容会不一样，还有什么不一样？
时间也会不一样。
时间会不
一
样，
没错，
是没错呀。单身的时候有很多的时间哈，呀，一旦结婚就不一样。还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从这节经节上面可不可以看出来，有什么还有什么不一样？
男生比较注意的祷告，
哎，
就是两个人供奉主名祷告，主就必垂听，也是同心合一的祷告，一面祷告差不多。
是，这就是重点。你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一个人可以跟神祷告，但是当你进入婚姻两个人的时候祷告呢，这经节跟我们讲什么？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当两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如果夫妻没有合一，我们的祷告会怎么样？我们的祷告会有阻碍。我觉得这节经节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们要一直从第一堂课开始讲合一，到最后一堂课还讲合一呢？因为在神的心意里面，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合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合一也是我们跟神，我们要跟神祷告。如果有阻碍的话，你再怎么祷告，那个阻碍也是在那里呀。所以怎么样，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那合而的唯一的心，挪掉那个阻碍，我们的祷告才会达到神那边去。好，那OK， 我们今天时间蛮赶的哈，所以呢我再介绍一本书。如果你们在这一方面希望能更深的去有时间哈，今天这个主日学呢是最后一堂课，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你们一个婚姻的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啊。今天我会介绍一些书，让你们知道说再来可怎么样的去可以彼此同心的在这条路上奔走天路。那第一本书我要讲的就是心灵爱语。如果在这灵方面你们想知道更深一层的彼此夫妻在这条灵上面有更好的合一，更走更深的合一的话，等一下可以来哈，就是看这本书哈。
我们刚才讲到魂理的合一哈，你想魂理的合一心思意念的相通，透明敞开，深入了解配偶的想法跟感受。我们讲到魂理，常常讲的就是 emotion， 情绪、感受。所以当我们配偶之间的那种情绪、想法、感受没有沟通的时候，你在魂理那合一就有很大的一个 gap。 当我们夫妻之间那种爱的传递没有被感受到的时候，你夫妻之间那关系没有办法深入的时候，你的那个破口就可能出来。常常你的破口出来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外面有什么引诱，尤其现在世界上这社会上有很多这个物质色情的引诱，很快 你在家里你夫妻之间的那种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可能外面来就会被取代，常常我们就产生，很容易会产生感情的出轨，感情的外遇。
有 A Fool to Cherish， 有没有人看过？有没有人看过 ？Frank 看过 ，OK 啊 ，Frank，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你还记不记得那这个影片里面在讲什么？忘记了哈。其实呢，他这是在描述一对一个很幸福，在人的眼光里面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家庭。那先生呢是在他的他是个 businessman， 是一个 CEO， 在他的 business world 的时候，他的 career 哈，这事业的最高峰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太太呢是在学校是位老师，是位教师。那有一天，他太太在讲台上面的时候呢，就突然间就倒下去了。突然间倒下去以后呢，他们就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脑部有问题。那就是慢慢的他就没有办法，就失去记忆了。等到暑假的时候，他儿子从这个大学里回来的时候呢，他太太根本都不知道说来的那个人是谁。他先生说 This is Kyle， 然后他太太就看着他的儿子说 Hello Kyle，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谁。这对他来讲他们这个婚姻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他在他的career 里面，在他的公司里面，那么多的股东的面前，就是说他常常呢，这先生就在挣扎之中。那在这个时候呢，他每天就是出去外跑哈，就碰到刚好就是有一个有也是另外一个女士，也是在 park 里面在跑。那在跑的时候，他们就常常会碰面，就因此呢，开始了一些友谊。开始了一些友谊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的很多的压力就常常就是在心灵上就会依赖，想说每天可以碰到那个朋友，在慢跑的时候，至少可以疏导一下他心里面的情绪。就这样子，慢慢的，他到了一个地步，他觉得说，再下去不行了。所以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董事会里面跟他们讲说他要辞职了 ，OK。然后呢，他也做了另外一个决定，他就去找一个他属灵的好的伙伴，去跟他谈他心里面他的这个，他觉得他心灵上面已经有一个依赖。当他去这样子暴露出来的时候，去跟他讲的时候，这位好朋友就陪伴他。走过来，那他再一次的，他在太太的病床前，他拉着他的手，他说：“我做了决定，我要持守我给你在婚姻里面的诺言。那很可惜，今天那个 technical pro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 trailer 哈。但是我是说，就想说，让我们大家来思想一下，来思考一下这个影片。”整个我们情感外遇是如何发生的？因为其实很多人觉得说，只要夫妻是在一起就 OK 了，疏忽了，就是说那个情感外遇，你们觉得是怎么样会发生一个情感外遇？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被另外一方冷落。
被另外一方冷落，很好，还有吗？
心灵孤单
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心灵上都有一个需要，但是在这个需要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被配偶满足的时候，那个需要不是自然就会消失的，那个需要还在。还有没有？
跟妻子
没有共同的语言，也就是说你心灵里面的需要没有办法跟妻子彼此可以来满足你心里面的需要。还有吗？
太忙了，
对，特别是我们在 Bay Area，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在自己的圈子里面， 没有交际，没有沟通呀。那我们来看一段经节哈。
雅各书这边讲哈，个人被试探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我们刚才讲过，我们男人常常，我们的肉体常常是我们的破口。那女人呢，在这个这种情感方面，她如果被没被满足，这个产生一个破口。当这些破口出来的时候，有引诱来的时候，常常就会产生这种，就陷入到那个 trap 里面去。跟随而来的就是罪。
所以呢，其实在这一环哈，在婚方面，让我们来注意一下哈，为婚姻立界限，怎么样来避免陷入情感外遇。
Yeah, 第一个哈，不要单独与异性分享你的心事，这是常常最容易因为如果周围有很多的co-worker 或者如果是异性的话，绝对要避免。那我记得我上次听那个冯志美，你想他讲的，他说他出去到外面去演讲，那有时候会有人来接机嘛，接生，那常常是教会里边的 leader， 那都是弟兄来的。那通常你去接机的话，你都会希望人家坐在就礼貌嘛，坐在旁边。但他绝对不坐在 driver 的旁边，他已经坐到后面。然后这个那接机的人也一定会跟他聊聊天嘛，你不可能整个过程不讲话。但是他就是他保持的，他把谁就说他不跟异性的单独有讲话，太多的沟通，避免产生有这种陷阱里面，所以他就常常找一个借口说：“哦，我现在要准备我的这个，就很有智慧去避开那些 conversation。”那第二个要熟悉背诵圣经经文，有很多经文让你晓得说我们是要避免陷入到这种引诱中，与配偶培养亲密关系，那个是肯定的，与配偶保持敞开的沟通。管理好你的思想生活。我们思想生活，因为你别人都不晓得，只有你自己晓得。常常如果说让你自己去陷入到那种各种 fantasy 的去想的话，问题就会出来了。同性朋友彼此守望相助，这非常重要。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之间彼此的互相 hold accountable， 这对我们有一些彼此的帮助在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刚才如果您没有看到这个，其实这影片里面讲，这个先生后来就去找一个属灵的一个同伴，跟他在谈他所陷入的这个光景中，然后帮助他走出来。所以如果说他没有这个属灵同伴的话，可能后果不可收拾。
我的遭遇是这么说，比如说你找的同学像是女孩子，容易有时候会碰到说你的朋友也是会喜欢你先生，你有时候挺麻烦，因为女孩子有时候看的那个不像是 brother 跟 brother 很 open mind， 但是女孩子她是 jealous 之类的，这种情绪会产生，但是你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说像女孩子的话，你说你要找一个跟你似的话，就说你都是女孩子，你就觉得会有这些就是掺杂在
里面。对，那你就是说，当我们要找一个同性的朋友来分享的时候，你就要有智慧，就是说在属灵里面成熟的，在属灵里面的长辈，在属灵里面成熟的可以帮助我们。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要注意的。
接下来我们谈在题里边的合一，我想讲到题的合一，大家都晓得其实就是夫妻中 之间的性关系。那只有在婚姻里面的性关系才会帮助两个人的灵魂体合一，达到真正的满足。那我想婚姻里面夫妻关系，如果说婚性关系没有得到满足，我们过去学到一些在 study 上面，很多夫妻关系不好的，有破裂的，他背后他们的性关系常常都没有很和谐。所以这一门虽然说我们中国人不太喜欢提，很避免提，但是很重要的话，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是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好，在题里边的合一。
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就是说在基督徒我们的灵命里面啊，我们的祷告生活是非常的重要。可以说啊，有一个神学家他就说，其实一个人的祷告生活可以衡量他的灵命的状况哈。那另外一句呢，他又加上去了，他说呢，那一对夫妻的性生活的状况，也可以衡量他们夫妻现在婚姻的状况呀。所以呢，那为什么你们记得啊？上个礼拜啊的课程有一句话非常touch我的心，他说什么？让我们经营夫妻亲密关系，如同经营与主的亲密关系一样。呀，我们常常呢会很卖力的，就是说想说跟神啊进入那美好的关系，进入那幔内，与主相交，是不是？但是我们成为一个妻子的，我们进入婚姻的，我们也是要，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是要与我们的配偶进入室内，用心的去经营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最亲密的关系，如同我们在主里面经营那最亲密的关系一样啊。那就像说什么是性关系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当那个同房，它的原意呢，其实就是最深的认识，最深的沟通。也就是说，在两个人里面的沟通的层次，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层次 ，OK。但是在那最深最深的透明敞开那个层次，在最最深的那个层次的沟通，其实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就是同房的意思。也就是说，认识，对，彼此最深的认识，身心灵的，对，彼此最深的认识呀。那在这里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哈，是我们当我们认识，当我们知道啊这对夫妻的时候，已经啊他们已经决定要离婚了。好，那我们试着去了解的时候呢，其实这位太太是一位非常爱主，非常非常在教会里面非常非常的啊热心侍奉的一位姊妹。好，那她在他们的教会里面真的是啊大家都看在眼里。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呢？后来我们去理解了以后呢，我们知道说，他们在他们的婚姻里面已经有十年的时间，已经有长达十年的时间，他们已经都没有做房事，没有同房了。为什么我今天要把这个 case 提出来？其实夫妻在最生命这一层，在爱里的性关系 ，OK， 是在我们婚姻关系的一个标志，一个 indicator， 是一个 indicator。呀，那值得我们去深思，值得我们去真的是去营造，值得我们去啊、用心的来关怀，好、啊、这一环的需要。
哦，所以当讲到体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保守我们婚姻里面的圣洁。神是圣洁，他也要我们圣洁。你们要铁撒罗尼迦4:4，你们要晓得怎样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啊，神就是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圣灵的殿， 所以我们真的保守我们身体的圣洁。那跟你说前书哦，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在你婚前哦，就是避免婚前性行为啊。诫命是你是小的，不可奸淫啊，在婚后也不可有婚外的性行为。
那我们在座的，我们有一些是单身的，很认真的在这边哈学习，所以呢，就是说希望说把这两个经节拿出来彼此的勉励，让我们知道说，不管是在婚前或者是在婚后，其实神为我们每个人预备那个婚姻，这个婚姻不管是我们现在拥有的婚姻，或者是我们将来会拥有的婚姻，神为我们预备这个婚姻，我们都要为了它保守我们的自守，我们的身体清洁，为了迎接这个婚姻，如果是在婚前。
我刚才了解到提到身灵魂体的合一，我们接下来谈的是如何保守合一的心。那以佛所说，我们讲到保守合一的心，就是要一定都会提到以佛所说这边四章二节三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心。保罗在这边讲的是教会里面啊，对教会肢体的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但是我们每对夫妻都是教会里面那个最小的单元，所以啊，我们夫妻也是要竭力保守合为一的心。魔鬼是做偷窃啊，破坏，他破坏要偷窃你家里面的合一。所以我们做夫妻的不可不谨慎，一定要保守，竭力保守。那这个保守竭力保守啊，保罗讲说，这边讲说，其实合一的心已经找到赐下来，当你结婚的时候，合一就已经赐给你了，只是我们要去竭力去保守那夫妻之间的合一为一。因为我们如果不去很谨慎，不去alert的话，那保守的那合一的心可能就会被那恶者破坏。那用什么哪些方面呢？
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用爱心互相宽容。
我们一个一个来提哈。在谦虚方面，腓立比书那边讲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我们在前面几堂课有谈到我们夫妻之间有很多的差异，有哪些？可能原生家庭带来差异，是吧？原生家庭带来你的价值观、你的想法、你的做法，很多东西不一样，男女不一样。因为男女的不一样，也造成很多夫妻之间的差异。这个时候怎么去解决？真的就是用谦虚，好，去看到配偶的长处，肯定欣赏。我们要了解，我们上这么多堂课，就是帮助大家了解我们夫妻之间的确有很多的差异。当我们有差异的时候，我们要去接纳那个差异，好，还是回来谦虚，要去接纳差异，要互相去适应，要去彼此的欣赏，彼此的需要，去欣赏对方的长处，不要一直去想到对方的短处。如果你一直想到对方短处的话，那个一直会把你的整个眼睛都给遮盖起来。当我们愿意有谦虚的心去接纳对方，去欣赏对方的时候，我们对合一已经就是迈出一大步。
好，下一点，第二点呢是温柔。温柔不是软弱，温柔是一股力量，是一股可以控制的力量。当我们急躁的时候，当我们任性的时候，当我们暴怒的时候，我们可以控制住的那个力量是温柔。温柔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力量，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力量，让我们可以在夫妻冲突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特别是我们面对我们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控制住它，然后找一个更好的时间来寻找一个双赢的方法呀。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当夫妻相处的时候，我们说话的时候要讲清楚。常常特别是做妻子的，其实我以前就是这样子，我常常觉得说，你应该知道，你是我的丈夫，你应该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好， 那所以呢，其实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配偶知道，所以讲清楚，讲明白，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OK， 用心去聆听，用眼去观察。有的时候，丈夫不善于表达，但是呢，肢体语言是可以说话的。你有没有尝试过用你的眼睛去观察，不只是用你的耳朵？呀呀，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包容。
第三，我们用忍耐。忍耐是使夫妻能包容配偶的不完美，对配偶永远保持希望。你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想去改变对方，而是改变眼光，改变我们自己。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你改变对方，那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要心存感恩，接纳对方。忍耐，并不是无可奈何，忍耐不是无可奈何，也不是一种懦弱，绝对不是懦弱，而是其实神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让我们去想办法改变我们的眼光，去接纳对方，去感恩，去接纳对方，去忍耐。
其实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看过哈，前上面几堂课，我们知道配偶有很多的差异，但是在这些差异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在忍耐去包容？我看到说男人呢，
男人常同时间去专注一件事情，
但是女人呢是可以 multitasking 的。
男人是比较会讲理性，会去分析。
那女人我们偏向呢是在于感性。
男人比较喜欢谈未来的事情很多。
对女人来说呢，我们喜欢停留在现在或者是回忆过去。
那男人常常就是比较会讲，就是 summary 简报。
女人呢，我们喜欢分享，希望在我们心里面的话滔滔不绝地讲出来。
男人都讲的都是很浓缩的，一句话就解。
对，但是我们可以一件事情就可以扩张得很大。好，
我想大家也讲了，我们男人都喜欢很重视做事情，做东西结果。
女人呢是可以 enjoy 那个过程。
目标导向，我说目标导向。
对女人来讲，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么多的差异，这么多的差异呀！当我们要去了解、要去知道的时候，不是去批评，而是去忍耐、包容，
甚至去欣赏，欣赏。
再来，我们看到第四点，用和平彼此联络。好呀，其实呢，在这些恩赐之中呢，就是要我们去彼此把我们互补在一起，让我们能彼此和平去联络。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夫妻之间要彼此联络，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沟通为基础呀。有了沟通才会有了解，有了了解才会去接纳，接纳了以后才能彼此适应，彼此的适应，我们的婚姻里面才会产生一个互补。那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好的连结的时候，才会什么，才会进入到那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彼此有一个安全感，彼此建立一个安全感，里面有深入到那个亲密关系。
再来，我们最后谈的是用爱心互相的宽容。以弗所书4:32要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因为爱能够遮掩一切，爱能遮掩这一切。那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饶恕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饶恕接纳我们的配偶？饶恕，我们先讲真正的合一。我们讲夫妻真正的合一，常常会经历很多，有些难免会有一些在过整个过程，我们夫妻关系常常会有这种误解、伤害，那应该接过来是饶恕、修复，才会能建立起真正的合一。饶恕就是放弃自己的报复伤害对方的权利，我们绝对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放弃自己那种报复。纵使你夫妻你的配偶伤害了你，对不起你，我们也放弃自己报复伤害对方权利。刘牧师以前讲过，你不愿意饶恕就好，不愿意饶恕你对方别人，就好像你自己吃毒药，就想对方死掉。 你自己吃毒药就想让对方死掉。饶恕是将自己，将自己从自己的监狱里释放出来，得到灵里边自由。如果你不愿意去饶恕人家，你 hold 的那个 grudge， 你好像你每天就被关在你自己的监狱里面，你很不舒服啊。你每天看到那个人就很不舒服，对你自己是一个，你自己是一个伤害，你没有办法得到自由。当你愿意去饶恕的时候，你就将你自己从那监狱里释放出来，你得到真正的自由，你的心里会很舒服。
为什么今天要在这里强调饶恕呢？当我们要讲合一的时候，你没有饶恕是不可能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饶恕是不可能有合一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强调饶恕这一点？因为饶恕，夫妻难免都一定会有彼此伤害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哪一对夫妻从来没有被伤害过的，请举手。有吗？哇，新婚的夫妻没你，还在蜜月期的婚姻的夫妻没你。每一对夫妻，我们都会有意无意的时候被我们的配偶伤害。但是，当我们有这些伤害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呢？我们来看哈，其实这几点蛮重要的。饶恕不是。饶恕不代表说我们认同配偶所做的，饶恕也不是，也不能，不是代替我们配偶所做的，所做得罪我们的事找借口，也不是为他合理化，更不是免除刑罚，也更不等于两方就和好了。
像我以前啊、我被一个人伤害，伤害到一个程度哈，我常常晚上做噩梦，一醒来就也很开始很生气，然后带着伤感，那个伤，这真是叫伤感啊。这个梦不是一次两次，很多次，一直这样子啊，常常晚上一做梦就醒，那个对我来讲是个 nightmare， 一梦醒来就很生气，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子？接而来的就是很伤感。那一直到有一次，我那时候在东部，我那个牧师，我们去参加一个特会，我跟牧师有幸跟他一起同房，然后在同一个 roommate。 那天晚上我也是半夜同样醒来，我忘了几点，半夜了醒来，我也一样做个梦醒来一样。后来我就把我牧师推醒，我跟他讲，然后他就跟我讲要饶恕，那他就跟我一起做个祷告。从那次以后，我真的我还会做那个梦，偶尔还会做梦，但是我不会生气了。所以让我觉得，虽然说我对他已经饶恕了，可是我们没有再见过面。我是饶恕了，可是我没有在见面，所以并没有修好，并没有复合。但是我觉得我基本上我已经饶恕他了，我也不晓得在哪里了，再也没有见过面。
饶恕是自己的选择，是自己的选择，并不代表说我们跟对方和好复合。好，你继续看，饶恕不是什么，也不是否认对方所做的。饶恕也不是对过去的那件事情呢视而不见，更不是忘记。OK， 我们还记得，但是我选择去饶恕他，也不是拒绝正视那错过。OK， 更不是假装说没有受过伤，这些都是存在的。但是靠着神给我的力量，我选择愿意饶恕。接下来呢，饶恕是什么？饶恕是什么？那啊，如果你我们现在一起看的时候呢，啊，你可以就用一点时间去自省一下，你心里面还有什么配偶所做的对你过意不去吗？那在这几点里面，你觉得你有做到吗？你如果还没做到， 当我们走过这一堂课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合一的时候，你愿意放下自己，为了要我们竭力保守神圣灵所赐的那合而为一的心，你愿意尝试去做吗？好，那我们一一的来看的时候，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把你愿意的心，好，就在上面写下来。好，那我们第一件就是说，我们了解事实，但是我选择要饶恕。好，你心里面可以，我们自己心里面都知道哪一件事我们过意不去。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到神的面前，对我们自己说，对那件事情，我愿意选择饶恕吗？第二，我愿意选择不记仇吗？再来，愿意拒绝施以惩罚吗？虽然我可以惩罚，虽然我有理由惩罚，但是我愿意就放弃这惩罚吗？我愿意不宣扬、不传讲、不立配偶的闲言闲语，存连续的心来对待他吗？愿意仁慈宽厚，从内心里面，我愿意选择，这是我的一个抉择，饶恕吗？不再怀那怨恨苦毒的心。有的人觉得说会埋怨上帝，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你当初为什么就不阻止？为什么？我们要来调整好我们的心态。调整好我们的心态 ，Let it go 吗？愿意饶恕配偶，也愿意饶恕自己吗？呀，其实我们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哈，来谈饶恕。但是如果在这个这几件十个 item 上面，如果你觉得你还是做不到，你觉得说神啊，这太难了，这对我太难了，我还是做不到。我建议你有一本书叫做《饶恕原理》，OK， 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呀，这本书写得非常好。那我们里面一些资料也是从这里出来的。如果你还是觉得说神啊，我还是过不去，我真的是需要你的力量，我相信这本书可以帮助你。好，等一下可以来看呀。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向神求，让我们的力量来饶恕他。
的确，饶恕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人生要学的。那光看这本书，有时候也只是帮助你去了解，但是真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跟神求帮助啊，从天上来帮助我们，凡事都能做。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我们最负面。夫妻合一，与神同行。我们现在第一堂课里面提到，夫妻之间的合一是需要神介入。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我们夫妻之间只要有神能够跟我们一起在一起，那个绳子那个力量，绝对不容易被那二者所破坏。
这就是所谓的婚姻铁三角，这我们一定你再讲完了再讲，一直讲。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在夫妻的婚姻里面有明白神的心意，而且这样子才能享受夫妻的亲密。我们彼此对婚姻的尾声，彼此的尾声说，我们要标着那标杆直跑。那标杆是什么？我们夫妻愿意明白，同心来明白神的心意，而向着那个标杆直跑。婚姻，每一个婚姻都会经过不同的历程、不同的阶段。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有哪一对夫妻要进入婚姻的时候，不会觉得说，不会有一个期盼说，我的婚姻是美好的。每一个人进入婚姻都是有一个盼望，有一个 dream， 我要享受我的婚姻，不是吗？如果你没有那个 dream 或者是你就不会进入婚姻了，这就是所谓的梦想期。
我记得以前我们刚结婚 very very beginning， 我跟 Grace 吵架结束以后，他跟我讲说，你要以后再也不要吵架好不好？那是一个幻想。
我的幻想早就破灭了。yeah, 再来呢，很快的我们就会进入啊，什么
幻灭期。
其实我自己是结婚六个月就开始怀孕了哈，那个时候我就进入了我们的幻灭期了。呀呀，很多时候我们进入婚姻以后，很多事情就会很多关系啊进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没有处理好，常常关系就破坏，常常就会有意无意的就会伤害，这就是所谓的啊幻灭期。当幻灭期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很多人因此呢就进入了一个死亡期。你们记不记得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统计啊，现在呢啊是50%以上的婚姻都 fire 离婚，这个是在 paperwork 上面的，还有没有在纸面上面的婚姻，多少的婚姻进入从幻灭期进入死亡期，他觉得他的婚姻没有出路了，放弃了，就是进入了死亡期。记不记得第一堂课我们还讲，每一个婚姻都有什么春夏秋冬的节日，是不是？但是呢，每一个冬天，我们都有一个春天的来临。可是有的人就愿意停留在冬天里面，有的人愿意停留在冬天里面。我们曾经也看过多少的婚姻破裂，因为他们选择停留在冬天里面，甚至长达10年、20年。婚姻是有盼望的。当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出路的时候，虽然我们在我们婚姻没有神为我们来有一条出路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进入一个发现期。其实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哈。当初呢，我们停留在这个，我讲过哈，我们的梦想期呢，啊，大概只有6个月而已，就马上就进入了一个幻灭期哈。那在幻灭期，我们停留了将近十年，我们自己在那里 struggle， 不知道怎么出来呀。但是感谢神，借了一个淫会，让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关系，让我们进入发现期。发现期，当有发现期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哇，我们的婚姻不是没救的。只要我们愿意，神给我们一条，会给我们一条出路的。那当我们更去了解的时候呢，神更去装备我们自己，更去了解，更去经营我们的婚姻的时候，很奇妙的，你会发觉说，哇。你会意识到说，在我们周围的朋友，在我们周围的亲人，怎么这么多人都还在婚姻的苦海里啊？是不是？这个时候，当神帮助我们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力量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差派期呀。但是很感谢神，你知道吗？我们在生命的灵粮堂家庭事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资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帮助我们夫妻来走这一条婚姻的历程。在你不管现在，你想想看，不管你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教会都会有 resource， 都会有资讯，都会有资料来帮助我们，陪伴我们走过来走出来。比如说我们这一堂的主日学就是一个教育的，有一个教育的功用，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婚姻里面你不孤单，在婚姻里面知道一些讯息 OK， 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你或者是在一个幻灭期的时候，你们知道吗？我们教会有 offer 牧者的辅导的 session 呀，不要放弃，不要自己就从幻灭期就是停留在那个冬天里面，就自己就停留在那边，就放弃了，就进入你的死亡期。OK， 你可以去找牧者谈，你可以去找你的属灵的朋友谈。OK， 再来呢，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就是机会，比如说夫妻恩爱营，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会，让我们可以成长的机会。在营会里面，你会发现说，不是只有你自己的婚姻是这样子。原来别人的婚姻也是类似的，有同样的问题呀，这帮助我们去成长。还有呢，教会也是不断期的会有一些装备的机会，有一些讲座，比如说我们曾经邀请黄文仁博士来的讲座，我们也邀请叶高芳博士来的讲座，这些都是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更扎实，更彼此的装备。如果我们好好的去认知这一些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无形中你可以去服侍，你可以去服侍你周围的朋友，周围在婚姻中需要的朋友。
我们这堂课就是差不多快到个结束，我们也希望说大家真是能够很谨慎，好像这边讲的，比如说这边讲说我们要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真的是要很去积极的去追求神，你到底要怎样在我们夫妻的关系的旨意上，你们是怎样，我们要真的去好好去思考。
现在呢，就是利用一点时间哈，很快的来想想看，我们已经上了一季，这一季的主日学，我们所学到的东西不是只是放在我们头脑里面而已，我们要拿出来，知道说有一个计划，知道说我们每一天，我们能怎么样来运用。那大家可不可以想想看，你觉得你每一天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来让你们的夫妻的关系可以更迈进合一呢？有没有什么 idea？彼此称赞对方，非常好。还有吗
？Four hugs a day.
That's right. Yeah. 希望那个你们可以记得哈 ，Four hugs a day. OK. 还有吗？
散步，
彼此散步谈心，很好。还有什么你可以每天做的？
一起祷告。
非常好。你要睡觉前跟配偶一起祷告，还有什么可以一起做的？
可以听礼拜时打一个电话。
是，对，当你把你放在你的刻意的放在计划中的时候，午餐你就会自然的就打一个电话，非常好。
我想每对夫妻都有每天不同，我每对夫妻都有不同的生活脚步哈。所以可以这个留下来，你每对夫妻自己私底下谈一谈，可以怎么去做。
好，再来一个星期，你每星期可以做什么？
吃个饭。
夫妻一起 date 一下，吃个饭。还有呢？
看
电影。看电影哦，我一个礼拜看一次电影，不错。那个是还是没有小孩子的现在，非常好，好好的 enjoy。还有没有？好，再来看一个月，一个月可以做什么？有的人说一个月可以出去，有，我曾经听过说一个月呢，可以就是去一个 group， 就是说一个群体的support 非常重要呀。那像有一些就是参加过夫妻恩爱营的，他们那一个月他就是很期盼说一个月可以一个 group 在一起，彼此的来分享夫妻怎么可以增进关系哈，都在分享。对，还有没有？对，一个月一次 outing 很重要哈呀，非常好。如果比较忙的话，至少你一个月有一次的 dating。 那一年呢？你们一年一年可以做什么？旅游一次啊哈。还有呢？有的人在他们的 anniversary 的 date， 一定要出去啊，就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时间，属于两个人的他们的，不管是再多忙，也要把那一天请假出来。还有什么？
跟很多慢食有关系，
其实
我觉得家庭最重要就是说，像我们家这样，就是我爸爸会跟我妈妈讲，就是 clean the house，
clean the house，
太 romantic 了，实际上有时候会那么 fine，
哈哈，
是 family，husband 跟 wife， 虽然过年是这样。
是是是，一年一次，大家全家一起
过年的时候
一起全家来 clean the house， OK， 彼此的来服侍 clean the house， 很好呀。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说，特别是在 Bay Area 哈，我们都非常的忙， OK， 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忙，我们哪里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啊？你讲的都很好，你们讲的都很理想，都很romantic，但是我们怎么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呢？那今天呢，我在最后一堂课这里呢，想跟大家就是一个 illustration 哈，希望大家能记得。其实幸福的夫妻跟不幸福的夫妻，你们知道吗？他们每天都是有24小时。同样的，就看到说，在这个 container 里面呢，你们可以看到装了这么多的石头，对不对呀？如果说我把这些石头通通把它倒出来。然后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把一些我们觉得紧急的事情先放下去，紧急的事情先放下去。还有呢，我们跟姻亲关系啦，跟同事关系啦，我们的工作啦，我们都是先去处理它， OK， 通通先去处理它。这些你觉得是紧急的但是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的24小时，你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每一年，就这样子过去了。这样子过去了以后，当你那最重要的，你夫妻的关系，为什么你们的婚姻会出问题？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是一个十字架的人际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你那个最重要的，你把这些，你24个小时，你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的时候，你这个大石头放得下去吗？刚才不是通通在里面吗？为什么现在放不下去？
顺序不一样。
啊？
顺序不一样。
顺序不一样。
对。
OK。
刚才一定是先放了大的。
You got it。刚才我在家里一定是先放那个大的下去，所以才把那些小的放下去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为什么那些幸福的家庭，为什么那些有一些人，我们每一对夫妻都是24个小时啊？为什么有的夫妻他们可以同心？为什么有的夫妻他们可以彼此的包容？为什么有的夫妻他们可以活得那么有活力？为什么我没有呢？每一个人都很忙，你说在 Bay Area 你能找到一个不忙的人吗？
退休的
退休的也很忙哎，我们认识退休的比我们更忙哎。希望我这个 illustration 你们可以带回去，因为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堂课了。好，我们要把那最重要的当成 priority。
好，我们almost the end。我们这堂这个组织学叫做共创活力的婚姻。那大家小心，小月老，什么是活力的婚姻？我们讲的是11堂课，您觉得什么是活力的婚姻？
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
与神一起，
同工。是一个荣耀神的婚姻，是吧？夫妻一起同心合一啊，一起荣耀神的婚姻。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说，有活力的婚姻必须根基，刚才晓得哈，根基在神。与神合一的夫妻关系上面，我们这一季主日学谈到很多这种不同因素影响夫妻合一的因素。我们也谈到一些分享我们让夫妻沟通的一些要领，也减少差异的。但最重要， 我们的婚姻必须要与婚姻的原创造者，我们的上帝结合，这是最重要的，要让他的心意跟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个目标，让我们跟神连接在一起，我们的婚姻才会有气息。那我们刚刚提到不管你的婚姻的历程，每个夫妻的婚姻的历程，在各种不同的历程，也许是你还在幻想期或者幻灭期发现期，甚至也许你已经在开展期，不管你在什么期，它都有一些资讯可以帮助我们，也许教育辅导或者装备，让帮助我们夫妻的关系继续的往下扎根，往上成长，让我们的夫妻关系能够更成熟，能够有活力，有气息。我们今天讲到，常常听到约书亚书上面讲说什么？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很多家都有份那个饼额，但是那个饼额是不是真正成为我们家的那个写照？如果说我们的要那个匾额，耶稣要记，那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要真正成为我们婚姻的写照，必须我们跟上帝连接在一起。上个主日的信息，刘牧师讲什么？我们要祷告，求神来复兴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一样，我们要有一个活力的婚姻。我们要求神来，要更新，要复兴我们的婚姻的关系，也是可以跟上帝求。我相信那是绝对是蒙神所悦纳的一个祷告，神绝对会希望我们跟他这么求。以西结书那边怎么讲？那边是37:1-14讲说什么？那个枯骨，当那些枯骨圣灵的气息吹进去以后，它就活起来。我们也可以跟神求上帝，他将那个气息进入到我们原来枯干像枯骨这样的婚姻关系上面，让我们的婚姻来活起来，成为有一个荣耀神，有气息荣耀神一起服侍。那今天我们带到最后，就是说我们的婚姻不是说只是让我们夫妻你侬我侬，我们的夫妻要关系是要一个活力的婚姻，必须是一个一起最后一起侍奉神，一起荣耀神的婚姻，那才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教会里面的服侍，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但是彼此不相干，也不要井水不犯河水，但是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夫妻一起配搭，一起服侍，一个荣耀神的婚姻，你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的婚姻。
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了这一季的主日学，心动不如行动。本周呢，还是要请你们跟配偶约会啊，然后呢，谈一谈你这一季主日学所学到的东西。如果你的配偶没有来上主日学的话，这是最好的时间，让他知道说你学到什么，然后呢，可以共同的来拟定一个计划。就是我们刚才有讲过的，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每一年，你们可以做什么来迈向神的心意，让你们成为一个神合成心意的婚姻。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好，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是这么的爱我们。主啊，你真的是设立婚姻，为我们预备个配偶，让我们可以同走这一天路。主啊，我们就是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爱惜婚姻，让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明白主你对我们的婚姻的旨意如何，来照着你的旨意来行。
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将在这世上将一个最合适我们的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一起同走这天路。所以说我们求的是让我们的婚姻，我们每对夫妻的婚姻是一个有活力的婚姻，是一个能够荣耀神的婚姻。所以说你就帮助我们 让我们常常的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祭坛面前，我们来求，我们来求呢这个上好的福分，让我们的夫妻的关系能够往下扎根，往上成长，让我们的夫妻的关系能够真的就是跟你合成联合在一起，成一个三股合成的神子，绝对不会有给恶者可乘的机会。哦，是的，主耶稣，让我们夫妻的关系能够与你的旨意、你的目的能够和谐一致，让世人看到，能够将荣耀归你，让我们的婚姻是一个有活力的婚姻，去能够照耀这个黑暗社会的婚姻。我们将我们这边每对夫妻都带到你面前，愿你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边所学的这一季的课程都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